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4月23号，公元2015年6月1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达赖喇嘛在悉尼与澳洲国会议员见面；西藏拉布楞寺多名僧人遭中共无故拘捕；藏人行政中央选务署公布2016年大选详情；援藏组织呼吁七国首脑敦促中共开放西藏；第21届至尊母亲杯流亡藏人足球赛闭幕。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结束了于澳洲蓝山的弘法行程后，前往悉尼市发表公开演讲，并与多名澳洲国会议员进行了见面，稍后抵达布里斯班市继续展开参访。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在澳洲蓝山的5天弘法行程，于今天6月10号抵达悉尼市。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秘书扎西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当地时间今早7点，尊者抵达悉尼市，稍后在该市月神公园中向2000多民众发表了以幸福快乐的来源为主题的演说。据扎西介绍，尊者当天还同多名澳洲国会议员进行了会面。在结束了公开演说活动后，尊者返回机场，准备启程前往布里斯班市。出发前，尊者在机场的一处展览馆与9名澳洲国会议员进行了见面交谈。在抵达布里斯班后，达赖喇嘛尊者受到了当地藏人与原藏人士的隆重迎接，也有不少华人，其中包括手持横幅来欢迎尊者的年轻中国留学生。此外，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支持西藏组织负责人伯纳德托蒂尔在本月9号的国会议程中宣读了支持西藏小组的一份声明。
Mr. Speaker, July 6th will mark the 80th birthday of His Holiness the 14th Dalai Lama, a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and one of just 6.
声明指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加拿大荣誉公民、14世达赖喇嘛尊者即将迎来80周岁华诞。达赖喇嘛尊者致力于提倡慈悲及和平，提出以非暴力中间道路、对话等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为了让藏人获得真正的自治权利、和平自由的生活而不懈地付出着努力。伯纳德托蒂尔表示，我仅代表加拿大国会西藏之友小组、加拿大藏人团体以及加拿大民众向达赖喇嘛尊者送上80周岁华诞的诚挚祝福，扎西德勒。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拉布楞地区今夏河县拉布楞寺的4名僧人近日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秘密拘捕后失踪，外界仍无法得知他们遭捕的具体原因。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据境内消息，西藏安多拉布楞地区今甘肃省甘南州夏河县拉布楞寺的4名僧人近日无故遭到中共的拘捕。一名境内藏人向本台朱一南记者透露，当地时间6月5号下午7点左右，拉布楞寺僧人琼格钦巴、格桑、加央3人在外出时突然遭中共公安人员拘捕，当局未向家属解释拘捕的原因。拉布楞寺另一名僧人格桑莫兰 也于同一天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秘密拘捕。这名消息人士介绍说，6月5号当天，拉卜楞寺僧人格桑莫兰在自己家中突然被中共公安人员拘捕，当局同样没有解释拘捕原因，目前外界仍无法得知被捕僧人的状况如何。与此同时，在达赖喇嘛尊者80周岁华诞即将来临之际，西藏安多国洛与玛曲等地也传出当局的管控力度突然加强的消息。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今天公布了有关第15届内阁司政、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大选的相关情况，包括竞选经费的额度限制等。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今天6月10日上午，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有关藏人行政中央第15届内阁司政、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大选的规章制度等情况。选举事务署主管索兰圈培向媒体宣布，藏人行政中央第15届内阁司政与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预选将于2015年10月18日星期天举行，正式大选将于2016年3月20日星期天举行。玄武树海宣布，本届大选中参选人的竞选开支不得过于庞大，施政竞选金额上限为80万印度卢比，议员竞选金额上限为30万印度卢比。2011年，罗桑森给成为达赖喇嘛尊者移交政权后的首位流亡藏人民选政治领袖，他带领的第14届内阁噶夏执政已满4年，而西藏人民议会则由西藏三区维藏、康和安多各10名议员、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及西藏原始宗教本教各2名议员，以及欧美与其他亚洲国家的5名议员组成。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七国首脑峰会在德国举行期间，国际支持西藏网等援藏组织呼吁与会的七国领导人敦促中共当局开放西藏，允许外交官和媒体记者自由进入西藏。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为期2天的西方七大工业国首脑峰会于本月8号在德国巴伐利亚闭幕。峰会举行前，设在英国首都伦敦的国际支持西藏网等30多个援藏组织就曾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与会的七国领导人关注西藏境内的真实状况，促使中共当局开放西藏。国际支持西藏网媒体联络人罗桑次丹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相关情况。他表示，国际支持西藏网与加拿大安大略省西藏协会、加拿大西藏委员会、英国社区以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各国分部共30多个援藏团体于本月4号向参加七国首脑峰会的领导们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关注并了解在中共统治下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敦促中共当局开放西藏，允许各国外交官和媒体记者自由进入西藏，了解当地的真实情况。罗桑次丹强调，此次全球30多个援藏组织还呼吁七国首脑能够不屈服于中共的压力，在尊者达赖喇嘛访问各自国家时与尊者进行会晤。国际支持西藏网成立于2000年，在亚洲和欧美国家设有联络处， 该团体的宗旨为结合各大远藏组织的力量，向世人介绍西藏自由抗争，加大和平非暴力运动。至今已有180多个远藏组织加入了国际支持西藏网。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21届至尊母亲杯流亡藏人社区足球赛今天在印北达兰萨拉正式闭幕。今天6月10号，由西藏全国体育协会举办的第21届至尊母亲杯流亡藏人社区足球赛在印北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广场举行闭幕仪式，寺政洛桑桑格受邀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仪式。此次至尊母亲杯足球赛从5月30号起展开，共有来自加拿大、美国、尼泊尔和印度各大藏人社区的28支球队参加比赛。今天将由印南芒果支的藏人社区球队与尼泊尔波卡拉藏人社区球队争夺第21届至尊母亲杯冠军。流亡社区西藏全国体育协会为纪念达赖喇嘛尊者的母亲，于1981年开始举办至尊母亲杯足球赛，到今天已经成为了流亡社区中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华人作家朱瑞撰写的文章《中间道路验证了中国当局的无底线》。每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张口，国际上就会出现一片鄙视，他们那种以强者的姿态间歇性地向弱者释放语言暴力的狠劲儿，至少落后了几个世纪，活灵活现一殖民时代的丑角。白皮书唾沫星子横飞地批判中间道路，显然就为了扯上分裂二字。其实这个理由早就成了闻名世界的垃圾。首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之一就是在尊重民族自决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因此每一个批准联合国宪章而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家，包括中国，已经接受了尊重民族自决的原则。其次，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也规定了所有民族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出于对联合国宪章的遵守，并作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国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成员国，中国有义务尊重民族自决的原则，因此就算西藏搞分裂或者独立，也有国际法的保障。加拿大政府就从来也没有称魁北克为魁独，英国政府也没有称苏格兰为苏独，只有中国出现了这么多的独，藏独、疆独、蒙独，这恰恰说明了当代中国与世界文明的距离。但是考虑到国际形势和西藏境内状况日益恶化的现实，达赖喇嘛尊者于上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第一，藏人将不再寻求恢复独立。二，中国政府需尊重西藏民族的独特性，使西藏人民获得真正的自治。三，藏人的历史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冲突不会阻碍今天政治问题的解决，不该从历史上节外生枝。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朱瑞撰写的文章《中间道路验证了中国当局的无底线》，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